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六章，这章是大卫已经成功的把约柜运进了耶路撒冷锡安城，并且显然在那里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帐幕。那么从前放约柜的那个帐幕呢，在四十节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至于在耶路撒冷的约柜以及大卫为约柜所预备的帐幕，37节说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尽一日的职分。所以显然到这时候，大卫保持了两个地方向神献祭，一个是从前会幕的帐幕留在基遍，另外在耶路撒冷是他为约柜新预备的地方，在这里也献祭。利未人显然也因此而被分成两批，有一批在基遍那里服侍，有一批呢在耶路撒冷这里服侍，一直到所罗门后来把圣殿建起来，这些服侍的人才真正被合并在一起。大卫曾经在诗篇131篇里面这样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对于整个约柜与会幕还有里边人选的安排，大卫一定花了很多的心思与时间在那里祷告思想寻求。从这件事情上你看出他的谦卑和仔细，他并没有因为约柜顺利成功的搬回了耶路撒冷就把会幕祭坛通通也都搬回来。还有什么事能像永生神的居所，他立名的所在这样重大和令人测不透呢？大卫非常仔细，在每一步上都有所寻求，有所等候。我们从前在讲撒母耳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服侍主并不是找那些理所当然直接了当的办法，把事情办妥了就算。比如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境七个月，回来以后没有回到示罗的帐幕，反而到了基列耶林的山上，而且一放就是20年。撒母耳没有从亚伦子孙中去找出另外一批人来代替以利家，也没有试着把约柜扛回示罗，因为在审判以利家和离弃示罗帐幕的事上，神进一步的心意并没有显明。在没有显明的时候怎么办？服侍主的人就必须等候。那撒母耳的仔细我们在大卫的身上也继续看见。当初约柜回到以色列境是直行到伯士麦，不是直行到示罗去。伯士麦的利未人在承接约柜服侍的事上虽然遭受了审判，可是约柜也没有再离开以色列境，表明他还是愿意回到百姓中间的。只是回到百姓中间与回到示罗的帐幕里是不是一回事情呢？恐怕不是。不过约柜既然愿意回到伯士麦，愿意住在基列耶林，大卫就有信心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因为借着大卫做王的事情，显然耶和华已经与百姓同在，而耶路撒冷已经成了以色列的京城，约柜理所当然应该在耶路撒冷与神的子民同住，而不再是被淹没在某一个老百姓的家里。至于会幕与约柜的关系应当如何，这事怎么办，到如今神没有继续说话。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大概知道，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会幕曾经在挪伯有一段日子，扫罗还留了他的臣子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做眼线。大卫从那里拿走了哥利亚的刀，扫罗就派多益回去杀了85个耶和华的祭司，还有挪伯合成的男女老少。这些祭司仍然是以利家的后人，剩下一个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他就与大卫一同度过了许多苦难的日子，并且据所罗门后来的话，在扛抬约柜的时候，他 他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份。那么现在约柜来到了耶路撒冷，会幕怎么办呢？什么时候从挪伯又到了基变，我们不清楚。但是从这章的记述看起来，大卫做这样的安排，献祭的事情好像主要还是在基变的会幕面前，从旷野抬出来的祭坛可能也都在那个地方，没有跟着约柜搬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后来所罗门登基，他献祭的时候也是到基变去献祭。而在耶路撒冷约柜这边的服事，好像主要都以歌唱赞美守门的这些方面为重。同时在人选的安排上，在历代志上15章11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这两个人并列。什么意思呢？相信大卫那个时代的人通通都知道撒母耳对以利家的预言，就是他们家的后人呢，要从祭司的职分上断绝了。再加上亚比亚他的亲族几乎被杀光，会幕与约柜都是需要人服侍的，那这些人去哪里找呢？所以在13章他们永立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老早就说了，我们要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15章他们来聚集的时候，大卫就整理出来歌辖的子孙、米拉利的子孙、格顺的子孙，各司其职。我们今天看看这些名单，念得很顺口啊，你可知道当初大卫花了多少苦心吗？寻找约柜是一回事情，寻找服侍约柜、服侍帐幕的利未人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找来了要怎么分工、怎么分派，在约柜面前做什么，在会幕面前又做什么，这哪里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约柜跟会幕还没有合在一起，那怎么样不违背神的律例，又让他的子民尽心服侍，这是一门大学问呢。尤其在做祭司、大祭司的人选上更有讲究。以利家虽然被废，但是耶和华留下了亚比亚他的命跟着大卫，这是你用他也不对，不用他也不对，是不是？怎么办啊？我们就看见有撒都的名字出来与亚比亚他并列。这撒都是谁呢？从前按着神在旷野给摩西的吩咐，亚伦的后人是做祭司的。他四个儿子献燔火死了两个，剩下两个，一个叫以利亚撒，一个叫以他玛。以利家的后人亚比亚他是以他玛系统出来的，而撒都呢，就是以利亚撒的子孙。你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关系可大了。在过去的20年里，福音在中国曾经有非常蓬勃的发展，但是一进入教会阶段，往下的路怎么走，其实在许多地方都陷入泥沼。历代志上写到12章，以前说过，各支派的人诚心来到希伯伦，永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而且以色列人甚是欢乐。这些虽然好，可是不够好，在众人之中只有大卫继续往前思想，他要去把利未人找回来，把约柜请回来。约柜也给找到了，利未人也寻回来了一些，就高高兴兴的去运，结果发生了乌撒事件。别人也许就算了，大卫呢为这件事情心里愁烦。然后我们看见他把神进一步的心意，到底我们错在哪里，在15章里面告诉了以色列人，并且把利未人整编起来，就把约柜扛进了耶路撒冷。第16章，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 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很理所当然。但我请问你，献完了祭做什么？第二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好不好啊？感谢主真好。而且祝福这件事的确是写在摩西的律法里的。祝福完了，我请问您做什么？第三节，大卫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摩西的律法里边你找不到这个规矩的，可是他体恤百姓的软弱，就好像主耶稣在旷野里边有这么多的百姓来求医治，来听到天色晚了，主耶稣就不愿意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献祭、约柜、耶路撒冷可热闹了，看热闹固然开心呢、啊、待会儿小孩饿了累了一哭闹一生病，可就杀风景了。所以这里说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我请问您，这是大卫事先想好、事先预备、事先打算的，还是他临时心中起意一祷告去变出来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之所以美，不只是美在那个神迹，更美在主耶稣的心肠。有神迹固然美啊，没有神迹一个饼一个饼去预备更美。好，百姓开心各回各家去，约柜也来到了耶路撒冷。我又要再问您了，然后呢？再往下又该怎么办？第四节我们又看见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诶，这说得好，但是怎么侍奉呢？以前的祭司他们是在会幕里侍奉，会幕里有祭坛、有金香炉、陈设饼、金灯台，每天干什么通通都讲好了写好了，你跟着做就是。现在约柜跟会幕还没有在一起，那你怎么样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呢？那大卫不单要他们侍奉，而且怎么侍奉，你就看见这里说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件事谁为首、谁弹琴、谁鼓瑟、谁吹号，通通都有非常美善的安排。那约柜这头安排好了，会幕那头是不是也应该有新的安排呢？当然。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弟兄姐妹，大卫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你我也是服侍主的人，请问你我与他比起来相差多远呢？大卫不单明白神的心意，不断往前寻求神的心意，他更是一个建立弟兄姐妹的人。你看他服侍的结果，虽然很蒙主的赐福，不是让自己成为一个你说的才算、你祷告的才准、离开你什么都不行的领袖人物，那真是把肢体都建立起来，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长成基督的身量，而不是巩固自己的地位、显扬自己的名声。这是当前福音在中国传开、教会在四处被建立的时候，每一个服侍主的人要去效法、学习、思想的事。到目前为止，感谢主，但然后呢？今天很好，明天怎么办？上一步很有主的同在，上一步很蒙主赐福，下一步呢？你有答案吗？这个答案已经不需要你再去找了。大卫在这里其实已经一步一步把我们都找了出来。圣经是我们个人灵程、教会路线的实用手册，只要我们肯留心，答案都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主耶稣就是我们中间的大卫王，我们不过是服侍他的利未人。圣灵已经把服侍约柜、服侍祭坛的人都给了我们，如果我们能聚合在一起，照着大卫的榜样，按着圣经的安排，让大家一同服侍， 那么当时大卫复兴的光景也能够在我们中间重现。那大卫的这些长处有没有诀窍呢？他跟其余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圣经能不能给我们答案，好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一下？有的，答案就藏在我们所读的历代志上十六章里，就是第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他这个人和那些大有能力的战士族长有什么不同啊？12章第38节，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好不好啊？很好。够不够好啊？不够好。对大卫来讲，问题不是在乎我做不做王，问题是在乎耶和华做以色列的王没有。记不记得当初众民向撒母耳求王，后来耶和华就把扫罗赐给他们为王，神所下的判语是什么？这些百姓啊，厌弃我做他们的王。大卫这个人之所以一路能够把该走的路、该转的弯通通都弄对了，走正了，因为在他心底的最深处，他唯一的标准是耶和华做王了没有，而不是我的教会起来了没有，我的工作如何了，甚至不是在真理上站得多稳。也就是这样的心，才能够让他懂得怎么忍受扫罗的逼迫，怎么带领那些投奔他的人，怎么带着匪徒和勇士一起往前走，在征战之中怎么立国，在平安的时候怎么样迎接约柜，怎么安排立位人，还能想到给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这也就是大卫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愿耶和华作王，从大卫借亚撒和他的弟兄所唱的诗歌里看，他的心意还没了呢。因为对他来说，神在以色列作王还不够，他要耶和华在列邦中都作王，他要天欢喜地快乐，他要从亘古到永远都称颂赞美耶和华，那才算数。从前神借摩西的口吩咐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当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但什么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怎么样来爱神？直到大卫才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路，他告诉他的百姓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要求告他的名，还要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你们之间谈论的话题应该是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你们要以他的圣名夸耀，要寻求耶和华，而且当你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要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面，你们的心中又应当欢喜，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纪念在历史中他怎么样与我们的先祖同在，怎么样帮助我们，今天又怎么样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要把荣耀归给他，要拿供物来到他面前，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要称谢耶和华，要知道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这些话我们不知道念过多少遍，都已经麻木掉了。你必须要把自己放回历史里边，从神造亚当，神领挪亚出洪水，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约书亚的兵打仗，甚至在撒母耳手下，直到如今，没有一天能与这一天相比，没有一篇诗歌能够与这一篇诗歌相提并论。弟兄姐妹啊，这就是历代志上十六章的价值，这里面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且在这里我要不厌其烦的再一次提醒您注意，当大卫，当神的仆人，神的百姓做对事情的时候，上帝反而不出来直接说话了，因为他不单是大有威荣的神，他更是一个谦谦卑卑与人同行的主。大卫越是向神的心意接近，也就是神与人同住的心意接近，在周围就越没有什么神迹奇事，没有天上打雷的声音， 没有地上了不得的先知，那是因为人在神面前路走对了，一切老早都已经藏在神的话、神的律法里边了。人如果专心寻求他，寻求他的面，你自然应该知道怎么做。但是反过来说，虽然天父不说话，他的心得不得到安慰，得不得到满足啊？那当然，这个叫做服侍主，不是把少数人培育成大能的勇士，看他多么会讲道，多么会解经，在神面前说话行事多么有能力，神借着他成就了多大的工作，而是看这个服侍的人是不是真正按着神的心意来建造神的家，服侍到神的心坎里去。大卫在这里不是求神迹，不是求荣耀，从放羊的孩子、弹琴的少年人、杀哥利亚的战士、在扫罗手下亡命、在敌人面前夸胜，一直到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对主的心呢，从来没有变过。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在神里面完全消失了自己的人，那一部分的大卫是不变的，他仍然是个牧羊的孩子，仍然是个弹琴的少年人。无论外面的经历成就在别人看起来有多么辉煌，好像对大卫一点影响都没有。用新约的话来讲，他仍然切切体会我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保罗劝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服侍的主面前也有像大卫一样的平静安稳，不是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也不需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好像要向自己或者向别人证实什么。要知道万有全是我们的，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我们的，而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今天神要借着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我们的家庭中作王，在教会中作王，在万邦中作王。然而我们应当怎样行啊？历代志真是一本太重要的书。神把今天服侍教会的人所应当明白的心意，以及所当有的态度，当遵行的方式，都藏在大卫身上，都藏在这一章一章的圣经背后。从服侍主的角色上来讲，我们不单都应当是与基督一同得国的福音勇士，我们更应该是一群利未人，是像大卫一样要把约柜迎入他大有能力的安息之所的一群人。但愿在我们所服侍的教会之中，也都能像大卫一样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